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诗篇37篇的第14讲，我们要读诗篇37章14至17节。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在上一讲里，我们查考了第14节和15节。我们看到，自从起初该隐杀害亚伯以后，在整个历史上，恶人怎样经常寻求杀害义人。他们寻求杀害神的子民的身体，有时他们得逞，有时他们却不能得逞。上次我们是在查考神在这里所讨论的事情的属灵含义，刀、剑和弓，在属灵上代表什么？我们知道，每当刀跟神的道有联系时，圣经就是在以一种正面的方式来使用这个词，作为神的道的一个写照和比喻。从这方面来讲，这是十分清楚的。在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将他的道比作剑，不仅仅是在这里，在其他经文里也比作剑。我们发现，在启示录19章里，有利剑从基督口中出来，那是因为基督就是神的道。神把基督的口等同于一把利剑，因此在圣经里，那个关系是十分清楚和直接的。但是在诗篇37章14节这里，这并不是一种正面的方式论到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道。这个词是用来描述恶人。恶人的刀出鞘，为什么？这是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他们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在这里，刀这个词以一种邪恶的方式从坏的方面使用的，我们可以仍然理解为这意思是说神的道，因为人们从坏的方面使用神的道，他们从圣经发展出其他种类的福音及假教训时，因此他们能伤害或者在属灵上造成毁坏。因此从那个意义上来讲，他们可以杀害人，那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但是让我们翻到圣经，看神怎样使用刀这个词跟恶人配套起来。我们要翻到诗篇里的几节经文，首先让我们翻到诗篇57章4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强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在这里，神也将恶人的舌头或者话语等同于快刀。圣经在诗篇59:7里说，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道，他们说，有谁听见？再次要说，他们嘴里有刀，恶人的言语被比作刀。让我们也翻到诗篇64，我们要读那里的一段经文。在诗篇64:1-8，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他们彼此勉励，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但神要射他们，他们忽然被箭射伤，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我想要读那整段经文，因为圣经在诗篇64:3里说，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我们发现，神将恶人的嘴、舌、唇为他们使用的一种武器。当他们征战时，这就是他们储备的大批武器，这就是他们拥有的武器。他们开口，他们开始打倒人们，他们用他们的口舌辱骂、藐视并诋毁人们。当然，这种事情在世上时有发生，我们总是看到那种事，流言不绝于耳，对他人进行各种各样的评论并诋毁他人。这确实是世人参与的一个持续不变的罪，他们恶语重伤他人已经习以成性。他们这样做没有一点良善，根本没有。神将这种事情比作人们磨舌如刀。就像我们前面讨论的，在属灵问题上，众教会里未得救的人及其他宗教里的未得救的人们参与到宗教或属灵的事情，并研制出众假神、偶像及假福音，这些并不是真的神，这完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口和头脑。他们就像一把刀，因为他们杀害那些听从这些事情并遵守这些事情的人们。世上的所有其他宗教，诸如佛教、穆斯林教及所有那些不是圣经和基督的真宗教的宗教，是用他们的口舌炮制并教导他们的教义和宗教的形式，并且他们用口舌在属灵上杀害人们。同样的，当众教会和会众炮制出他们的那种不跟从基督的道路、 从而误导人们偏离真道的假福音时，他们就是在属灵上杀害那些参与基督的道路的人们。因此神说，他们必然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主刚刚将恶人的舌头比作一把刀，因此这里我们就看到属灵上相当于扫罗所行的事。扫罗拿着一把字面上的刀追杀大卫，他出于嫉妒追杀大卫，要杀害他。但是最后，在扫罗有生之年的末时，他与非利士人征战，严重受伤，他没有被俘虏，受到非利士人虐待。相反，他却决定伏在他自己的刀上，那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实质上的事情。但是在属灵上，恶人的刀就是他们的口，因此当神说他们必然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在属灵上那就相当于伏在你的刀上。恶人的舌头比自害己命，或是他们倒在自己的刀上，这必将导致他们毁灭，致使他们倾倒。我们可以到处看见这个悲剧。恶人的舌头发展出世俗的意识形态及世俗的思维，说没有神。这种世俗的意识形态教导人们进化论及像那样的观点。但是最后将是什么后果？他们要死去，并永远灭亡。他们相信这些事情，并遵守这些事情。但是，偏偏是他们教导并相信的这些事情，必将导致他们的毁灭，因为他们教导没有神。我们完全是从低等生命形式进化而来，那必将造成他们的毁灭。无独有偶，众教会也一样。当他们教导别样的福音时，他们相信他们所教导的那种福音，并用那种谬论，比如接受基督的观点向人们暗设网罗。然后一个人若是确实接受基督，听从他们教会和牧师的言语，那把刀必将杀害他们。对于那些也相信并教导这些事情的人们，也必成为他们暗设的网罗，因为相信那种观点没有真正的救恩，只会遭受毁灭。在世上，不论你观看任何事物，口吐的总是谎言，那是出自人的口，这些谎言必将毁灭人类，他们将毁灭罪人，因为他依靠他所炮制出来的谎言。因此，神是在赐给我们属灵上相当于倒在刀下。顺便说一下，记住主在马太福音26:52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我们可以明白理解其物质的本意，任何指望用刀或枪保护自己性命的人，总是以死在同一种武器下的结局而告终。然而属灵上，神现在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意思。凡靠他自己的口的这把刀，或者他认为或讲说的事情， 以及他相信的谎言而活的人，必将死在那些谎言上。正是他们说的那些同样的事情，必将带领他们走向灭亡，作为结局。让我们看箴言30章14节。有一宗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再次要说，神是在将邪恶的世代一宗人及他们的牙比作剑，因此这跟口、舌、嘴唇、牙及嘴的每一部分有密切关系，神将其比作为剑。我们要查考的最后地方是耶利米书9章3节。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在这里，神将他们的舌头比作弓，正如我们也在诗篇37讲里看到的。圣经继续在耶利米书9章3至8节里说，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这是主在这里赐给我们的一个十分鲜明的阐述。这里有一个人，有另一个人是他用口攻击的对象，这就好像他拉弓上箭，射出箭靶一样。在属灵上，那正是神说恶人在口吐谎言并诋毁他人时所行的事。他们教他们的舌头这样行，这就好像弓所射出的毒箭一样。我们返回到诗篇37章15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剑或刀和弓，两者都是指向恶人的口及他们口吐的谎言，这些谎言必将导致他们毁灭。但是剑和弓也是一个人总是在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当神国的仇敌攻击神国时，这就是他们所使用的那种武器。但是神有他的武器，他将他的武器比作宝剑。我们在以弗所书6章里读到关于神的军装，因此宝剑就是神的道，护心镜是基督的公义，藤牌是信德的藤牌。这就是主的子民在战争中使用的军装或武器。当恶人的毒箭向他们射出时， 他们的刀必反过来攻击他们自己，自取灭亡。主的百姓完全拿着信德当作藤牌，而且他们明白，恶人用这些事情攻击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仇敌对神、神国的仇恨，即对那些认同他的人的仇恨。例如，记得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十一节里所读到的，受义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人们怎么辱骂？他们口吐恶言，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真信徒。圣经继续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至十二节里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因此，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恶人的刀、弓和箭，他们要辱骂真信徒，他们要因我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就是在整个历史上，在主耶稣基督的光明、良善、荣耀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这个黑暗的国度仍在激烈进行着战斗。在撒旦的这个黑暗的国度里，什么都行，什么都是允许的。你可以大言不惭地就任何攻击及你诽谤他人的坏话进行辩护。人总是行这样的事，他们总是说最为古怪的事情。然而，在他们或者接受他们的其他人看来，这是正当的。他们捏造坏话，对他们来说，诽谤人，这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在真信徒生活中，神是绝不允许那种事情，这绝不是神武器的部分。是的，我们要拿起宝剑来，只是这是神的道的宝剑、主的宝剑、圣经的宝剑，我们以一种正直的方式战斗，因为那是神允许的唯一的一种方式。他不允许我们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斗殴，或者展开可怕的战斗。记住，主说，当你被别人辱骂的时候，被骂不还口。因此，当某人用口这把刀来诽谤我们，我们却不能动这种口。我们对这种事情有一些了解，我们曾经也行那些事情。我们是罪人，我们完全知道世人怎样行事。我们怎样能鄙视某人，怎样能确实损害他的形象，并败坏他的名声。我们知道怎样行这件事。我们本可以辱骂他们，我们可以同样的唇枪舌战。 但是神不允许我们那样做。他说，当你被别人辱骂的时候，不要还口。我们要拿起神的军装，一再地忍受这些事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那好，那是你的看法，那是你所认为的，没关系。关于人的看法和论断，主赐给我们一介非常好的经文，我们确实要注意并考虑这节经文。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里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此，每当人们，甚至是整个地方教会，捏造各样的坏话，攻击我们，并控告神的儿女是异端时，那种事情有史以来一直在发生。例如，当一个地方教会规定，这个人是一个异端，我们特此判定，然后那个人被赶出教会，那是人的论断。事实上，被人论断是什么事儿？这是一件极小的事，因为极其重要的事情是神的论断，说他的子民在整个历史上必将受到被别人毁谤的，就是神。且看看以色列的历史，真贤之被鄙视，耶利米被下牢狱里，米该亚被下到牢狱里，这就是神的子民的历史。同样，在教会时代，且回顾一下宗教改革时期，真信徒宣告，圣经是神写给所有人，不是为教皇、主教和祭司们所写的，而是为所有的人们写的。一些人，由于想让所有人手里都可以拥有圣经，以便每个人都可以读到圣经，神的子民经常受到逼迫，遭患难，受到攻击，因为敌人不断地追赶他们，正如扫罗追赶大卫一样。但是神的命令是站立得稳，参见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我们不得自降身份使用他们的武器，我们自己的头脑或者我们自己的嘴这个武器，我们要用神的武器征战。圣经在犹大书一章八节里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再次要说，毁谤就是在使用你的口，那就是恶人的刀。然后圣经在犹大书一章第九节里说，天使长米迦勒，米迦勒是主耶稣基督的又一个名字，米迦勒这个名字意思是是神的那位，或者肯定是神的那位，耶稣就是天使长。圣经继续在犹大书一章九节至十节里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在这事上竟然败坏了自己。在这里，神说得非常清楚，神的儿女不论他是谁，或者他处于任何处境，绝不能因为任何原因而毁谤任何人。我们绝没有正当的理由，我们绝没有这个权利或毁谤人的这个特权。为什么没有？如果某人可以毁谤另一个人，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在这节经文里，圣经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恶魔争辩的时候，尚且若是有任何人可以毁谤人，这就是基督，因为他是神，他是审判官，他可以宣判定罪，如果他如此选择的话。如果任何人罪有应得，理应受到毁谤的话，这就是恶魔或撒旦。但是在这里，神赐给我们一个至高无上的例子，基督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基督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然后圣经马上就返回到讨论未得救的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或者不晓得的。顺便说一下，在彼得后书二章里，神提供给我们关于假先知的信息。他在彼得后书二章十至十二节里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大胆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无论什么时候传福音，记住，福音是属灵的。我们宣告神在他的话语里所说的事情，属灵的悟性和属灵的含义。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悟到这些事情，他们不晓得这些事情。那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在地方教会的人来说，教会时代的结束是一个奥秘的原因。他们不晓得任何人怎么能相信这件事。他们听过关于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里的这些事情，他们听过犹大的毁灭及神要求从犹大逃出来的命令，然而他们摇一摇头，那是对古以色列或者犹大说的，跟地方教会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他们缺乏神必须赐给他们的悟性，以便打开心里的眼睛，在圣经里看到这些事情。由于他们不晓得这件事，他们行什么？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他们说，说教会时代结束，那是亵渎神。你将会发现，在一个真信徒和非信徒之间存在冲突或争辩的时候，违反那些真理的人们最终必将走上辱骂或者毁谤那个分享真理的道路，因为他们不明白， 他们听到的这些事情，因此他们毁谤这些事情。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例子。教会时代的结束的教训，地狱是毁灭的教训。尽管看上去他们好像明白其他教训的一些事情，却完全不理解毁灭的教训。他们对那些教导毁灭的人勃然大怒。目前我们在教导神在2011年5月21日带来了对世界的审判。又一次，许多人摇摇头，你疯了吗？你发神经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当然，他们从属血气的角度看这件事，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事情。因此，他们不能相信这件事。尽管我们指出圣经充满了属灵的审判，而且圣经里最为主要的审判就性质而言是属灵的，临到众教会的审判是一个属灵的审判。为什么神会给全地带来一个审判日？这是一如此难以置信或者很难相信。毕竟这是同一个杯，神递给众教会的那个杯，现在他将那个杯递给整个世界喝。然而现在却发生严重辱骂真信徒的事情，最终的原因是他们不明白神关于审判日显明出这些事情的属灵的性质。因此再次要说，如果主耶稣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恶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还敢毁谤罪责任何人吗？不，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让我们翻到诗篇37章15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让我们查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这个词组。让我们看耶利米书51章56节，这是行毁灭的领导巴比伦，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他们的弓折断了。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必定施行报应。神说他们的弓折断了的这个事实表明，神和他的国打赢了这场征战。那就是耶利米书51章56节所宣告的是，得胜的军队经常毁灭溃败之军的武器。主耶稣基督在2011年5月21日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怎么能那样说？我们那样说，是因为这场征战激烈进行，战争继续，是由于神攻击撒旦王国，当主拯救了他的子民，选民出来。在历史历代，纵观整个历史，那就是战场。只是在新约时期，当神开始向整个世界传播福音时，这场征战更加激烈了。选民在地上所有列国里找到，因此福音广传。主在为期1955年的教会时代里拯救了数百万人。但是主的计划是要拯救许多的人，绝大多数选民的名字在创世前就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 他们要在与大灾难时期同步发生的这段很短的春雨时期里得救。因此，神大大地扩展福音的传播，向普天下宣告福音。通过提前告给人们关于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的信息，来吸引世人的注意。这是他的计划。那个信息被广播到世界各地。神在很深程度上使用那个消息来拯救所有的选民。因此，当这个信息到达地上所有的国家及所有的城市时，撒旦的王国被攻击。神寻找他迷失的羊，而且所有的选民被找到了。拯救了所有的选民后，主就打赢了这场征战。战斗结束了，神大获全胜。基督征服了撒旦和他的王国，不再有继续传福音的这个必要了。因为传福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拯救选民。正值不再有选民听到福音并得救之时，那为什么还向世界传福音？那会是一种徒劳的活动。神不会积极参与到虚空之中，他历来是有目的的和含义的。在神所行的事情背后总有原因，他成就了他的旨意。在拯救了最后一位选民后，他带来了审判日，然后他关了天国的门。但是并不是在之前，而是在每个人安全稳妥的在天国里之后。在挪亚和他的全家进入那个方舟后，主关了方舟的门，然后他降下大洪水，毁灭了方舟外的一切未得救的人们。那跟神现在所行的事是一模一样的图画。因此，他在属灵上将审判日比作撒旦王国的毁灭。圣经在诗篇46:8-11里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节经文里，神告诉我们，他止息刀兵，他折弓断枪，他夺取了敌人的武器，他毁灭了他们。属灵上，神击败了撒旦，撒旦被罢莫，从神赐他的高位处拉下来。因为神在比喻性的23年之间释放了撒旦，撒旦进入会众，以大罪人的身份坐席，并且在会众里统治23年，自称是神。他曾位居高处，不可一世。然而，神结束了大灾难。圣经在启示录11:2里说，神允许撒旦统治42个月，那代表完整的大灾难时期这一段期间，然后终止撒旦的统治。因此 他被推翻，从权柄的高处扑倒。他在众教会和世界上不再有正式的地位。他是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在众教会和世界以一种从来没有的方式统治。但是仅仅在23年大灾难期间，现在撒旦的统治来了又去，正如马代和波斯王古列在70年后，就是在那个晚上征服了巴比伦。神并不延迟，70年一过，当神兴起马代和波斯人的时候，立刻这就做成了。因此同样，大灾难时期一过，撒旦在众教会和世界上的权柄就被推翻，撒旦被罢幕，正如以斯帖记这卷书里的哈曼，他是一个权高位重的人，直到2月17日，然后在那天，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却频频出现问题。他必须在那天高举莫迪改。然而，最后就是在那一天，哈曼被挂在木架上。哈曼有10个儿子，继续存在，直到为犹大人遭灭绝而设定的最后一天。但是那一日却乾坤扭转，成为犹大人仇敌早灭绝的日子。因此我们知道撒旦继续存在，因为哈曼的那10个儿子代表他。但是就正式的地位和从神而来的权柄而言，他不再有任何权柄。他存在，他仍然在世界上，他仍然可以像狮子一样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他不再在众教会和世界上统治。相反，现在统治世界的是主耶稣基督，基督折断了恶人的弓。让我们查考以赛亚书24章，关于撒旦。圣经在以赛亚书14章2节里说，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记得神命令犹大人要被掳进入巴比伦，那在属灵上指向信徒要从众教会里出来进入世界。以赛亚书14章2至8节，辖制先前欺负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利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快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这是在讨论撒旦在2011年5月21日的溃败。现在他的欺压已经熄灭，耶和华 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从任何意义上讲，撒旦在这个世界上不再统治，主耶稣打赢了这场征战。这场战争，他毁灭了仇敌的武器。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查考37章16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这完全是神的一个简单的陈述，神的一个简单的宣告。神在将一个义人或许多恶人进行对比。一个义人，例如那位讨饭的拉撒路，而恶人却不止一位，而是许多恶人。他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主再赐给我们一个令人惊奇的对比，他在将义人所有的少跟许多恶人的富余进行比照。神并没有赐给我们具体的事物，但是这就仿佛主对读者说，看，你可以任你喜欢，选择恶人拥有的任何东西，你也可以选择他们是谁。如果你想要，可以挑选前100名最富有的人，或者你可以挑选地上前100名最有魅力、最有权势的人们。在神看来，这不重要。主仍然会坚称，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怎么会是这样？世人不明白这些事情，他们往往会从某种哲学的角度，一种跟现实毫不相关的角度来解释。事实上，他们一刻都不相信这些事情，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事情。可能在读到某人的悼词时，他们会这样亲切地说，他没有丰厚的资财，但是他却有很多朋友，他的生命确实是有意义的。但是世人确实一点儿都不相信。世人相信并倚靠财富，世人高举富足人、有权势的人及风风光光的人们，这些就是世人真正相信的事情，并且世人追求这些事情，这是世人的目标，成为这些富足人的其中之一，成为一个巨大财产的人。他们根本不想只拥有一点儿，所以他们不明白这个观点。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但是神在许多地方重复这个陈述。圣经在箴言15章16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在这里再次要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那是适合对义人的描述。我们应当解释为，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是公义的，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公义，我们可以被视为公义。那就是当他论到公义时，神所提及到的。圣经在罗马书5章19节说道，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义人就是耶稣。因此，这里也一样。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那肯定是义人或者真信徒，他们总会敬畏主，总会渴望遵行神的旨意，并遵守他的命令。因此，他们总有救恩的证据。因此，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神没说，我们会认为他会说什么。由于他安排了这个比较，你会认为他会说缺乏敬畏神，但是他却说烦乱不安。他基本上是表达一个意思相近的阐述，因为任何缺乏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然烦乱不安。圣经在以西结书七章六至七节里说，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哪，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英文为烦乱遭灾的日子，乃是轰嚷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注意，结局来了和烦乱遭灾的日子近了，而且遭灾的日子是恶人存在的大问题。他们可能有丰厚的财宝，他们可能有百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是买不到的，他们买不到因神称义，他们买不到主的公义，他们不能为自己买到对主的敬畏，他们买不到进入天国的入场券。许多人试过了，许多人出于那种意图，出于为要在神前面蒙恩的观点，他们付出了大量的金钱。他们心里说，主必向我扬脸恩待我，因为你看这些钱财我如此看重，我付出了一些钱，这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不能买到进入天国的入场券，这不能买到救恩。人不能做任何事情，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一个人得救。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的金钱都不能让一个人得救，除了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拯救我们，别无其他。而且他拯救那些他想要拯救的人，无论任何人，只要神喜悦拯救他，他必拯救。主若愿意，当我们下次回来查考诗篇37篇时，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确实是神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少有财宝，有基督的公义要强如多有财宝，却缺乏神的恩典。愿神祝福你。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